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欢迎收听周广亮、周素琴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罗马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再次的欢迎您收听罗马书。罗马书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上的课是第六课。第六课呢是讲到论断人的问题。那经文是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到十六节。
是的，已经是罗马书良友圣经学院的这个新科目的第六课了。论断人的问题是罗马书第二章上半段所讲的。经文呢是罗马书二章一节到十六节。因为罗马书第一章已经讲完了，所以我们呢稍微为你提一下上一堂课所看过的圣经经文。上一堂是罗马书第一章的下半章经文呢讲到的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一章十八节给我们看到神愤怒的显明，然后十九节跟二十节看到神的愤怒的基础，就是人可以知道神，关于神的事情呢，人可以知道。一章二十一节很重要的一个经文，讲到神愤怒的原因，为什么神愤怒呢？因为人知道神，却不荣耀他。人不知道神这个呢可以成为一个借口，但是人内心里面呢有这个本能去知道神的存在，却不荣耀神。那么神对这样的问题有怎样的反应呢？结果就是罗马书一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我们所看到的神的愤怒显明的结果，那就是他任凭人去犯罪。这个呢就解答了今天很多人在信仰上的一个问题，看到好些人呢以为那些做坏事情的人、做恶事情的人呢是自由自在的，其实呢是神任凭他们。那这段经文讲了三次
对，
神任凭，神任凭，神任凭，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
那这是上一课罗马书的温习跟重点。在这里有几个题目呢是需要我们来思考的，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保罗他要到罗马传福音的计划呢一直受到拦阻，那他为什么还要去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
是，这是在第四课吧，罗马书第一章的上半段我们查考的时候提过的。
第三个问题让我们思考的就是神的愤怒有哪三种显明的方式呢？
这个是从整卷圣经里面我们能看到神显明他愤怒的三种方法。
第四个问题呢就是神的存在是不是很容易就知道了呢？这是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是道德的腐败是否显明了神的愤怒呢？
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罗马书第六章论断人的问题。罗马书第六课，罗马书第六课哈。
经文是第二章。
对，罗马书第二章。
第一节到十六节。
那这十六节经文呢我们先做一个分段吧哈。
好。
那这分段也是很重要的，你分段分错了的话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误导的一个可能。
是。
神的审判呢，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都讲到神的愤怒跟神的审判哈。讲人的罪。那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看经文的话呢，你会发现神的审判呢是没有办法逃脱的。二章一节到四节第一段，一节到四节神的审判无从逃脱。
这也是这段经文的第一个分段。
然后呢第二段呢就是五节到十一节。五节到十一节神的审判是公平的。神的审判是公平的。那 第三段最后一段呢，第二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十二节到十六节，神的审判是合理的，合理的。那今天呢，这剩下的二十五分钟，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仔细的来看这个内容。
是的，那这段经文我们要先知道的是，这段经文保罗他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的对象到底是谁呢？
这个非常重要，素琴你提出来。
嗯，
听众朋友，刚才素琴提的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整卷罗马书是写给罗马教会的。那我们要知道作者写这个书是为谁写的，是为当时的罗马教会写的。那同时呢，圣经又有超越时间跟地理的一种功能，今天也跟我们讲话，但是今天跟我们讲话之前呢，我们先要明白他当时是给谁写的，然后把他那个超越时空的那个经义呢运用在我们身上。
是的。
那第一章所针对的对象跟第二章所针对的对象会有不同的，就是在一个范围内，但是那个范围内里面还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对象。所以素琴刚刚问啊，第二章这里的对象是谁？
对，因为这段经文他讲到论断人的问题嘛，所以讲论断人的问题的时候，到底他写这段经文的对象到底是谁呢？
多半的解经家圣经学者认为呢，这段经文是指二章十七节所看到的犹太人，因为罗马书二章十七节说，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却指着神夸口。可是呢，我们将这段经文查考的是分段，是从二章一节分到十六节。
十六节，对呀。
那从十七节以下呢，是另外一个分段呢。所以，更有可能的是，本段经文二章一到十六呢，是指以道德借口来论断别人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未道之士，有道德的人。所以那至少解经家约翰斯图德牧师他这么认为，然后另有一些解经家也这样认为。那我比较跟查考之后呢，我个人觉得呢，二章一节到十六节他是针对有道德的人，却在论断别人的这些有道德之士，所谓的未道之士。但是如果有人说我认为呢，二章一节到十六节是指犹太人，也不要紧，因为这个不是那么明显，但是跟经文的内容里面我们能够看出它是指这一方面的可能性比较大。那这是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头脑要特别清醒的，所以在第二课的时候我们讲运用思想就是这个原因。那这些人呢，他自认为不属于犯第一章里面所描写的那些罪的人。他认为啊，这个第一章所讲的是道德水平很低嘛。
对
不对？
对。
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我们都看到了嘛。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那并不是说有的人都是这样的。
对啊。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更懂这个道理啊。第一章里面所描写的那些罪行真的是我们在一般生活里面很少看到的。对不对？
对。
那有人看了罗马书第一章以后觉得，哎呀，保罗你讲人的罪这个跟我们都没有关系。然后呢，保罗写罗马书他就转进第二章的时候，他说，哎，你这些行为好，有道德传统但是你们这些人呢也要小心。你们也有问题。所以
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的问题就是论断别人了。
对。那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你现在要找答案的时候，有一点很好，但是也有一点却不太好，素琴。这是我们今天都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我们立刻找一个结论，对不对？
就是说
我们看圣经，
我看了这段经文以后，第一个自我的那个观念就是说，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
那我们先看呢，我刚才讲了，这好像也讲了个三四分钟了哈。本段经文的对象是谁？二章一节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很清楚。二章一节转到谁呢？论断人的人，对吧？我们可以这样说，论断人的人。
对，是论断人的人。
是谁呢？是中国人，是美国人。
所以呢，
是欧洲人。
我知道了，我现在知道了，就是这个写这段经文的对象呢，就是给论断人的人。
他更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
对，他更精细的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呢，讲到第二章，他要讲出这一类人的问题的时候呢，你看他说，无论你是谁呀，所以你刚才有的听众朋友问，哎，周广亮讲话怎么这么直爽啊？中国人、美国人、欧洲人都提到，他说无论你是谁， 但是现在讲的是论断人的人，那这些论断人的人怎么样呢？他说你在什么事情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情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的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
嗯，
到这里我们将它分了一个小段，一节到四节，我们可以说他这个总意思呢很清楚，就是你逃脱不了神的审判。
嗯嗯。
那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分几点来看呢，一节一节来看呢。我刚才将这四节经文都读了出来，第一节讲论断人的人必要因自己所行的定罪。
是的，因为这论断人他这个本性呢就是一个人的缺点，所以我就发觉当我看到这经文的时候呢，也想到我们人性的缺点就是常常看到别人的短处而看不到别人的长处。
正是这个道理，就是你论断别人的时候，你可能是很有道德水平的，
嗯，
但是你是很难看到自己的短处。
嗯嗯，
所以刚才说二章一节给我们看到的论断人的人必要因自己所行的定罪，那这句话是圣经讲的，所以我们现在查经一定要根据圣经的经文里面来看他的意思。
嗯嗯，
对吧，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嗯，
定自己的罪。 OK， 第二呢就是论断人的必要受真理的审判。我刚才说了一个 OK 啊，不是英语啊，听众朋友请谅解。论断人的必要受真理的审判，二章二节
讲的
很清楚嘛，这里说神必照真理审判他。
对啊，所以从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论断人是不合真理的行为，所以必须要受到真理的审判。
对，而且呢另外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有限，
嗯，
不能够做最终的判断标准。
嗯嗯，
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呢最后几节经文里面几次提到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有限，对。
那这个呢并不能够以这个又说啊，那我就不去思想了，不是。我们知道的有限，所以呢我们要小心不要论断人。
嗯，
将这个判断那个人的事情呢最终的权威啊权柄是交托给神。
交给神的，对。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做父母的不教导孩子指出他的对错，不是这个。
嗯，
而是说你论断别人的时候呢有这两个问题。
嗯，
你必受真理的审判，而且我们所知的有限要知道谦卑。
是的，那第三小点呢是讲到论断人的人不能够逃脱审判。二章三节。
人常常喜欢借着论断别人来掩饰自己的失败，这是一个问题呀。那借着指责别人来表示自己在这方面没有这样的问题。
其实这样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
对呀，有没有听过大人管教孩子的时候啊，叫孩子不要吵闹。
嗯嗯，
那他怎么说呢？你给我安静。对。
所以大人他本身
已经好了，他所做的就跟孩子做的一样。
嗯嗯，
那好像这个大人对他在指责孩子的错，
嗯，
其实呢他自己也犯了同样
的错。
我相信这里所讲的这个重点就是这个。
嗯，
那第四方面呢就是论断人呢就是藐视神的恩典。
对，二章四节讲的。
对啊，论断人的因为神的恩慈和忍耐呢就不觉得自己有过错，因为神不指责你，就好像在家里面呢孩子做错了，父母亲没有指责你的话，你可能以为自己做对了。
嗯，
对吧，
那这样会带来更大的问题了。
那是神的恩慈，那是父母的这个宽容。嗯，所以二章四节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得很清楚，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那下半句，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
嗯，
不晓，
所以神的恩赐呢是要我们悔改，
让我们自动自发的悔改。
嗯，
你看呢，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讲得很清楚嘛。这是第一段，关于神对着论断人的审判呢，论断人的审判。那第一段我们讲的重点一节到四节是什么？素琴，你再帮我们重复一遍好不好？
嗯，一节到四节的重点呢，就是讲的神的审判没办法逃脱。
那然后呢是第二段了，五节到十一节，五节到十一节，那神的审判 是公平的。
嗯，
神的审判是公平的。我们还是一点一点来看。首先，为什么神的审判是公平的呢？因为他是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他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那有没有这一方面的圣经经文可以帮助我们
很
清楚的认识呢？
二章六节这里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这个神的审判是公平的第一个理由，第一段呢，我们所用的经文呢，就是罗马书二章六节。那你看整卷圣经啊，无论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这方面的经文很多。四句，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旧约先知书也提到这个审判的原则，就是耶利米书十七章第十节，还有三十二章十九节，和西亚书十二章第二节，这些呢都是讲到有关于审判的原则。
那神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呢，像诗篇六十二篇十二节，箴言二十四章十二节，还有以西结书九章十节，十一章二十一节。
嗯，
甚至新约圣经主耶稣也提到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是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讲
的。是
的，
那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呢，他也说，因为我们众人呢，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讲的。
是的，以行为来审判我们是最公平的标准。然而我们并不是以行为得救，这个要弄清楚。
对对对，
神按行为审判我们，可是我们不是靠着行为得救。我觉得这个要强调，
一定要强调，因为太多的弟兄姐妹呢，有问过我们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
我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听清楚啊，现在听不清楚，你先留在那儿，到讲到第四章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我们也不是靠着好行为称义，
对，
而是我们都要因所行的接受审判。
嗯。
那只是有一个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在基督徒的过犯因他的信心而由耶稣基督遮盖了。非基督徒的过犯呢，则由他自己去承担，因为他不相信耶稣基督为他舍命。那这在罗马书以后的几章里面呢，我们会详细的解释。好了，神的审判是公平的，第一，因为他按照我们行为我们所做的来报应我们是公平的。
对，
第二，为什么公平呢？
因为呢，神知道那些行善的应该以永生来报应。
这是
二
章七
节
和十节，我读给听众朋友听哈。罗马书二章七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第十节，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神是公平的。其实这个中心思想呢，在这一段经文呢，从五节一直到十一节是很清楚。十一节就是说，人为神不偏待人呢。
对，
那刚才所看到的第七节跟第十节都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思想，就是神知道哪些人行善，哪些人行恶。那行善的呢，神以永生来报应他啊，因为他有以永生来报应的一个准则，这个准则就是恒心行善嘛。
寻
求
荣耀
啊，尊贵啊，还有不能朽坏之福的。
那神他也加给他们荣耀尊贵跟平安，
这非常公平啊。所以我们说这一段讲神的审判是公平的。那讲到这个论断人的时候呢，这个第二段呢，保罗就说神的审判是公平的啊，你要闭嘴哈，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你要小心，你要谦卑，
就是，
你不要以为自己很有学问，很有道德啊，很有什么文化传统啊，这是行不通的，不行的。那素琴，我讲到这里还要提一个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
好，
那就是讲到以永生来报应。那有人说，好，我可以不信耶稣基督，我可以不读圣经，只要我寻求恒心行善嘛。我们中国人以前呢，有很多行善的人呢。神怎么不以永生来报应他呢？他就可以上天堂，他就成为基督徒吗？就是
一定要先相信耶稣基督啊。
那为什么呢？这里经文说，恒心行善的人，神以永生来报应他呀。对，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对呀，很多人可能会想这个问题。
这里讲的 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只要你寻求不能
朽坏之 福，
你就会走到哪里呢？耶稣基督，你就走到耶稣基督。
嗯，
假如你真正的是认真去寻求不能朽坏的福，所谓永远的福气，
嗯嗯，
你会走到神的里面，走到神的话语里面。
所以呢，也就是从神那里才能够得到不能朽坏之福。
对，那可是素琴，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刚才讲重要，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啊。我们讲，
其实罗马书都很重要
啊。素琴很重要。这段经文是讲得救的方法呢，还是讲审判，讲对论断人的警告？
我想都有吧。
重点很小心呢，重点是讲论断人的审判呢。
嗯嗯，
神的审判是公平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用刚才所讲的这节经文呢、啊，
嗯，
也就是二章七节来讲得救的方法呀、啊。
嗯，这一点我觉得实在是很重
要。
我们再重复一遍好不好？
你说哦，原来二章七节说，凡恒心行善的，就以永生报应他啊。那么这样，信耶稣得救、
这个、
得永生的方法就是恒心行善了、
嗯。所以这个行善跟永生呢，不是把它拉到那个就是得救的问题上面，
不是得救的问题。
对，
你就重点，因为他这一段讲的是审判、啊、
嗯嗯，
讲的对论断人，无论是谁，你也无可推诿啊。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你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对，
就重点呢、啊，人家是讲这个，你跟人家讲的这一句话的道理里面，你踩开了，你说啊，今天我们得永生的方法呢，变成讲得救的方法。
嗯，那这就是歪曲圣经里面的它真正本来的意思了。
是，
所以我们读圣经或者是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它的上下文，到底这段经文它的重点是在讲什么，而不是跟那个永生啊，跟那个得救有关系的。
对对，那这一点呢，跟等一会儿我们再看12节到16节里面也有关系，因为这两节经文在罗马书的课堂里面呢、嗯、就有这样的讨论。
嗯，
好，那刚才讲的行善的人呢？
对，
那行恶的人呢？也有啊，作恶的以愤怒报应他。
对呀、
啊，八节和九节讲得很清楚。
嗯，
因为他有以愤怒报应的一个原则，圣经里面有。
就是神他有以愤怒报应的
原则。他有准则的，他准则是什么？经文告诉我们什么？
结党呢，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
那这样的人就以愤怒报应他。
那神也加给他们患难，患难跟困苦。
对呀、啊。那经文讲得很清楚，
嗯，
九节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对吧？那这是讲到神的审判是公平的，很公平啊，
嗯，
很公平。那第三大段呢，就是十二节到十六节了。
神的审判是合理的，
公平跟合理呢，起初以为是一样的，是可以把它分开的。再把它分得精密一点呢，神的审判合乎道理。那我们来看看什么道理。十二节跟十三节先看、
嗯、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十三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讲到这里，听众朋友你要注意，查考罗马书，正像我们在第二课里面讲过的，好像读这个法律专科的这个大学学生一样，
嗯嗯，
你要仔细的去用功去想啊，
嗯，
好像做数学题一样，这样要求你的头脑去灵活去判断。
嗯，所以这两节的经文呢，就是讲到神不按我们所没有的来审判。
对，就是这个。再讲一遍呢，神不按我们所没有的来审判。经文已经讲了，没有律法的
不按
律法
灭亡。
嗯，倒过来讲，有律法的就按律法来审判，就是这个。
能不能够举个例子啊？
分这两点，你没有律法，你没有这个律法，就不按这个律法来灭亡。
嗯嗯嗯。
犹太人有律法，
嗯，
有神给他们的律法，那是他们有这个律法，他们就知道要这样行，他们不这样行，
他们不照着这个律法去行的时候，
他们
就
定罪，
就会得到审判。
对，他们就这样定罪。嗯，那我们中国人古代没有摩西五经，没有十条诫命，
嗯，
没有神直接的启示，我们没有啊。
对，
那神审判我们古代的中国人的时候，就打开旧约圣经或者打开新约圣经，说你为什么不照着这个做呢？
嗯，
那我们的古代的那些学者专家 中国人也很聪明啊，就会反驳神的，说我们没有这个律法、
嗯、
但神不会这样审判中国人、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律法，不按照律法。
下面保罗他也解释啊，罗马书二章十四节和十五节我读，听众朋友你听哈。
嗯，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讲到中国人了，外邦人、
嗯、
犹太人以外的人、
嗯、
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诶，虽然没有律法，好像有律法啊。下面他说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有，
嗯，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所以没有律法的人呢，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了。
对，这就是14节跟15节我们看的、嗯、然后呢他又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嗯，
非常重要。素琴，你将这个重点给我们提一下。
嗯，讲到人可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情，人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思念互相较量。
所以呢，神审判没有律法的人的时候呢，神审判没有律法的人的时候，
嗯嗯，
是按着他自己的良心，不但是自己的良心，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
嗯、
就是整个团体的文化道德跟知识伦理标准呢，你是不是做得对，
对，
都能够判断出来、
嗯、
所以呢没有律法的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神审判合理性的第二点。
嗯，
好了，做结论了，十六节是结论，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注重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那这里讲什么呢？结论就是保罗提到，第一，基督要审判我们，
嗯，
第二，人的隐秘事也要被
审判，
第三，而且是以福音来审判。
嗯，
那这段经文不是讲人类可以靠着行善或者良心可以得救，因为整段经文的中心思想不是得救，
对，
而是对论断人的人他们的一种无可推诿的情况的描写，
嗯，
警告。有人曾经期望从这段经文里面找到没有听过福音的圣人啊，以前的人可以得救的方法。
嗯、
其实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讲这个，
对，
这段经文的主旨是神对这样的人照常的审判，
嗯嗯，
照常的审判，而且他的审判呢是必然的临到，不能逃脱，
不能够逃脱。
神审判的那个准则呢是合理的，是公平的。所以对于未到之事，如果你论断别人呢、啊，这不是一个好消息，正因为这样，福音就显出它的能力了。
好，那罗马书第六课论断人的问题，这一课呢就为听众朋友上课上到这里。这一课呢有两个问题是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审判论断人的人，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能否根据罗马书二章七跟十五这两节来证明没听过福音的人也有可能得永生，为什么不能呢？这是这两个问题要思考的。那下一次明天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上的课呢是第七课。周广亮和周素琴呢，再次的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